基督教信仰纲要。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十五课，题目是世人，还是说世上的人类。关于世人，我们要分作两讲，还是说两次来讲。今天第十五课谈论到世人的世上，我要跟各位一起思想人类的来源，还有人类与罪恶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凡是有思想的人，或者说思想比较精明的人，或者说有文化比较深的人，都会想一想，我从哪里来？当然，很简单的答案说，我们从父母生的，有父母而来。可是再想下去，就是家族的问题，我的家族从哪里来？那么家族，那就谈到历史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我们家族有家谱，那么家谱再往上推的时候，在没有家谱的时候，我们从哪里来？在每一个民族有他们人类来源不同的说法，有的就不管他，有的就为祖宗洗了，堂堂皇皇很光荣的出生，说明我们的来历是大有来头的。不过很简单的一件事，到底人类的血脉从何而来？我们第一代的祖宗还是人类是哪里来的？我刚才说过，每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有不同的传说，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只有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清清楚楚的宣告，人第一个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里面的真理。我现在读给各位听。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蟋蜍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神很清楚地宣告，人类是他 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男有女。所以人是有个很光荣的来历，我们是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而来的，他是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而这个形象和样式不是单单身体的形象还是样式，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还没有说到人的身体怎么样，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才说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第一章是宣告神所要造的人的灵性方面、生命方面、非物质方面的来源。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乃是说明人物质方面的身体、物质方面的形象，那是从泥土造出来的。今天人类无论怎么在科学上的进步，但是这个原则还没有办法改变。人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可以通过化学的分解，把各种化学的元素从人身体分解出来，因为人是用泥土造成的。是的，我们今天人可以用泥土造一个人的形象，但是没有生命的。今天在许多偶像庙里面的偶像，或者是在许多旷地、野地、馆藏所排列的许多人的像，人用各种的金属、泥土、石头、木头等等造的像，可是没有生命在里面。因为人会造物质的形象，但是人不能把生命给他所造的那些物质的形象。我们人有上帝造来的，上帝造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看不见的生命和灵魂，那是像神的形象和样式；另外一个是看得见的肉体的形象，这是我们现在用肉体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也有人类本质上的问题。在人类的本质，我刚才说过了，是有非物质跟物质的。非物质的，我们的生命有时间的开始，没有时间的结束，因为神给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有时间的开始，没有时间的结束。人的灵魂没有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人的灵魂的运作，比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不受空间的限制，你坐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想象、可以思想古代的人、将来的事，还有距离你非常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某一个作家、某一个伟人。所以人的思想是灵魂的一种表现，不受空间的限制。人的情感也是一样，不受空间的限制。我们常常以为人的感情要借空间的一些举动来表现，其实人的感情不一定。很多人感情丰富，当他看见一本书里面有动人的词句，他会高兴，他会悲哀，这个感情就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人的意志也是一样， 一个意志刚强的人，他可能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的意志能够要改变他的环境，他可以在沙漠上建成一个非常热闹的都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这是意志超过空间的限制，这是灵魂人在看不见一部分灵魂的情形。另外，人有物质的一部分，物质的一部分是受到空间跟时间的限制。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千千万万的细胞组成的，这个细胞的寿命有限，有的几秒钟，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有的几年。但是最久人类身体上的细胞是骨头里面的细胞，这骨头的细胞根据医学告诉我们，它的寿命最久是七年，以后一定更快的。所以人的物质的身体有时间的限制，不但有时间的限制，也有空间的限制。一个人，我们平常说六次的身体，六次的身材，有的当然没有，但是无论怎么样，人有空间的限制。你很少有一个人说一直长长长长长到好几十丈高，没有这回事。人的体重也有限制，长到一个程度不会再长大。所以人的物质方面有空间的限制，有时间的限制。人的身体无论怎么样训练锻炼健康的身体，到了一个时间要死了，这个身体就要过去。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人这个物质的身体是受到非物质的灵魂的控制，这是我们都会体会到的。我们的举动是受到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等等的控制，我们想要什么，意志决定要去做，感情就冲动你去做，欲望就要求做了以后再做。所以整个物质的身体实在是受到非物质的灵魂或生命的支配。现在我要另外跟各位思想一件的事，就是人的灵魂怎么样得来的。在神学上有几种不同的见解，我稍微介绍。第一种，他们说灵魂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是还没有得到一个身体以前，灵魂已经存在。就是当上帝创造人类的第一个人类的时候，就造了很多很多的灵魂。一旦到了人在母胎里面有了肉体，开始身体的活动，那么这个灵魂就进入肉体跟那一个人联合。不过这种的见解与圣经神所启示的真理不符合，这不过是人的显现。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先造了一个形体，然后才把他的气吹进去，并不是神先造很多的灵魂，然后人有个体才把灵魂给他。第二种的理论是遗传论，是说遗传下来的。他们是根据创世纪第四十六章二十六节跟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第十节，就是说这个后裔还没有生以前已经在先祖的身中，所以在好几百年以前的祖宗的身体里面已经有我们这些子孙的灵魂 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做子孙的不但承受祖宗给我们的物质的身体，也承受祖宗许多的性情或者特性，同时也承受祖宗犯罪的性情。这是从人的遗传学而说的。那么这是一种观察人的现象和研究人的历史而得来的结论，但这种说法也不一定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好的父母生了很坏的子孙，很多不好的父母却生了很好的子孙。最后一个理论就是神直接创造，当人有在母胎的时候，神才把那个灵魂给那个胎儿。哦，这种的说法大概是比较和圣经的真理，不过圣经本身没有很清楚的说什么时候神把灵魂赐给人。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刚才谈过，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还有第五章1-3跟9章第6节。我要稍微再解释形象跟样式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形象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代表某一个人的那一个代表性而说的。样式呢，是与原来一个东西做比较的一种词句。样式是与原来的做一种比较而用的词。他就说，神是灵，有位格，有绝对性的，有相对性的或道德性的属性。那么人呢，有神的样式，就是说人也有这些，但是人所有的是受造的。人的这些特性可以表明这是一个人，人也有神的那一些属性，但这些属性是模仿从神而来的。所以受造的人由时间的开始有物质的身体，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人的灵魂有各种的活动，可以在空间与时间里面的活动，但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必须按着神的旨意与神保持密切的来往关系，这样才能够不断的趋向神，把神已经赐给人在他生命中的神的特性显明出来。假如人违背神的这个旨意，这个计划，他不但不能把神的特性表现出来，他就越来越不像神。这就是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的意思。亏欠上帝的荣耀，并不是说上帝本身的荣耀因我们的罪会亏欠，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神性，那个形象，荣耀的形象，因为我们不肯再继续与神来往， 去学习神，保持神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会失掉了。我现在要跟各位进一步谈到人类与罪恶的问题，那这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罪是道德与律法的问题。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每一个时代，不论是明文的律法，或者是传统上、习惯上，总有一些规矩。而这许多的规矩，凡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生存的人，都要负起责任来遵守，这就是道德的问题。因此，人类之间对罪的定义，常受时代、文化、知识等等成为相对的定义。某一个时代把这个事情看作是绝对的道德，过了一个时代，这种的看法可能变成很不道德。在某一个时代认为很不道德，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也变成有道德。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关于罪的定义，不能单从人相对的观念来决定。所以圣经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罪，因为从神所定的定义才是绝对的。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第一样，不信神，不信神的话语，不信神所差来的救主，不信神的救罚，这都是罪。好像在民数记14:11，生命记1:32，马可16:16，约翰3:18，36节，都是说到不信的就是罪。我现在简单的读一节给你们听，就是生命记1:32。生命记1:32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么这个不信就定那一个时代的人是一个恶时代的人，这是1:35说的。所以不信神的话就是罪。第二个意思就是不法，不法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违背神所定的律法，一个是没有达到神所定的律法，还是说神所定的标准。什么时候我们不去遵行，不达到神所定的律法，那也就是罪。而这种的罪常常与人的懒惰的性情、与人不好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在新约马太23:28，罗马书1:24-32，罗马6:9，还有约翰1书3:4。第三种的罪是不敬虔，不敬虔。不敬虔，我们不能用英文的词来说明它的意思。不敬虔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对抗神所说的话是真理的一种行为。圣经所神的话就是真理，假如我们抗拒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真理，这就是不敬虔的意思。我们把真理的神、诚实的神所讲真理或诚实的话当作开玩笑，那就是不敬虔。在希腊文里面的那一个字跟希伯来文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否定神话语的 正确性，这就是舌头。在以赛亚九章十七节，我们中文翻译舌毒，在希伯来文就是不敬虔。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犹大书第四节，都是这样的翻译，我觉得这是很对的。所以罪应该有几方面的解释，还是说罪应该有几个种类。对神来说，罪就是不信、不法、不敬虔。罪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不自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爱惜自己在人生中短暂的时间、不爱惜神给我们人类尊贵管理一切的那一个身份，也不爱惜我们要保持高尚道德的标准而去放纵情欲，对所做的事情不负责任，这样自甘堕落的情况就是不爱己、毁灭自己、自暴自弃，这也是罪。我们中国的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与父母，不敢回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人的教训，我们毁坏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孝，我们毁坏自己的品格、道德、生活，这就是得罪神。另外，对人类，我们如果不爱人好像爱自己，或者侵犯别人的权益，损害别人的自尊心，损害别人的身份、地位还是利益，甚至损害人生存的权利，这都是对人的罪行。所以在十条诫命与神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里面，常常指出这些重要的事。罪有对神方面，有对自己方面，有对人类方面。请问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谁能说自己没有得罪人、没有得罪自己、没有得罪父母、没有得罪上帝的事呢？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这不是宗教家随便说的一句话，不是圣经用来伪吓人还是侮辱人的一句话，这是讲事实。请问谁敢说一生里面没有得罪过人、没有得罪过自己或者得罪过神？所以人是有罪的。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